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了神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讲到我们每个人呢都会遭遇苦难，都会经历悲伤，人生呢都会有低谷。因为约伯记第五章第七节讲，人生在世，患难如同火星喷发，也就是说，人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无法避免遭遇苦难，没有人能够躲得过苦难。那怎么办呢？消极的人呢，就会灰心，就会抑郁，就会忧虑，就会恼恨，严重的会自杀。而那些积极的人呢，他们则会在苦难中去思考，到底人生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会有苦难呢？那些热忱的基督徒呢，更借此机会抓住这个宝贵的时间，去向那些不信主的人传福音。那今天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苦难深重的家庭，他们在遭遇苦难之后得到祝福，他的生命被神翻转，就是从苦难到祝福，就是约伯记，就是这个路德记的故事。上个礼拜呢，我已经提醒大家读一下路德记，如果大家读过的话呢，应该有一些这个印象。那我会选三段经文来跟大家读这个路德记，挡住了我的这个遥控。第一段呢，就是路德记的第一章一到五节这段经文。大家会发现我们这个礼拜讲到稍微有点改变，因为以前的经文都是主席读，因为太长了嘛，主席读得太长，所以这个我来为大家读。我这样读经有两个目的，第一，因为讲到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读经，如果读经被别人读了，下面的话都是人的话，当然也有圣灵的感动，但是读经最重要。第二个呢，我是想提醒弟兄姊妹，一定要带你自己的圣经来。现在都有电子版的，带手机也行。曾经我在中国都讨论过，弟兄姊妹能不能看电子版的手机呢？因为你看手机的时候，到底你是在看游戏、看视频还是看圣经，不知道。所以我都是在中国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牧会是禁止弟兄姊妹礼拜天看手机的。那看什么呢？带一本圣经来。那不过呢，你们没问题，因为在美国嘛，你们看手机也行。如果没有手机，带本圣经，就是我鼓励你们一定要有一本你的圣经，就是提醒大家。那有圣经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在讲到的时候，我讲到哪里，你也可以看圣经嘛。好，那我就为大家读路德记的第一章一到五节，有点老话了。当事实秉证的时候，当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阿咪，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塔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阿咪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夫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阿咪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这是第一段经文。第二段经文呢，就是创这个路德记的第一章的十九节一直到二十二节，还有中间呢也读了一个十三节。从十九节看，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阿咪吗？拿阿咪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阿咪，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阿咪呢？拿阿咪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十三节，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好，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经文，是路德记的第四章，从十三节到二十二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女们对拿阿咪说，注意这里讲路德生了一个儿子， 然后呢，妇女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自尽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分，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他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法勒斯的后代接着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好，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为这三段经文我们向主献上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将路德记这卷美好的圣经赏赐给教会，我们也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教导你的教会。在以上的时间，我们奉你的名宣读了你的话，我们求你在以下的时间借助你的圣灵，用你的话打开我们的心，将你话语的亮光赐给今日的教会，赐给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因着你的话能够认识你，并且用你的话坚固我们，也安慰我们中间有苦难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人生有苦难，其实苦难不可怕，苦难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苦难中我们不思想。传道书说啊，就是平安的时候我们感恩，患难的时候你要思想。神为什么给人类一些苦难呢？就是让人思想的。中国有很多成语叫什么乐极生悲，人如果长时间在平安之中，人会容易麻痹，容易犯罪。有偶尔给你一点苦难，就是让你警醒一点。因为我以前讲过，比如说这个马路，标准的马路呢是一段时间是有个弯的。美国人很实用嘛，你比如说从洛杉矶往旧金山开五号公路，你可以开几十里都没有弯，大家有没有留意？其实这个马路这种情况是不安全的。因为我认识一个就是这个国家安全局的一个弟兄，他说我们那时候在合肥，一个我们教会一个弟兄，他说标准的公路一定多少路要故意要有个弯，就让你不要睡觉的。就人生呢，有时候需要适当的一些苦难，就是提醒我们。比如我们中国这个民族，大家不得不承认，我们中国这个民族应该是一个很苦难很多的民族。我们有外部的冲突，内部的冲突，总是苦难不断。为什么有很多苦难我们不知道，但是就是让我们这个民族去思考。但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我们不思考，我们也思考，我们一有难处都怪别人，我们遭灾了都是别人搞的，我们孩子学坏了都是别人教的。大家承不承认我们中国人有这种思维？那么别人的孩子学坏了又怪谁呢？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动乱都是外敌对势力搞的，总之我们没问题。所以这个其实这比不思考更可怕，是吧？就是苦难其实还有一个目的，什么呢？提醒你世界上的事情不是你能掌控的。我们都期望明天更好，我们都希望未来更好，但是未来有很多难处，其实提醒我们呢，明天是我们掌控不了的，就让我们学习谦卑。如果大家看奥运会呢，最近有些搞笑的事情，有两个美国女孩这个到了中国去参加比赛，这个看到了吧？有一个女孩一开始啊，冰火两重天，一个叫朱毅的滑倒了，骂她的点击量2亿，这个谷爱凌跳赢了，夸他的多。我跟师母讲了，过几天他的麻烦就来了。那师母问为什么呢？哎，我说因为你看，结果果不然，说谷爱凌唱国歌没张嘴，眼神不好，手势不好，开骂了。你说这两个女孩现在情谊何堪？他们两个是，我们现在想很难受啊。为什么呢？对他来说，这两个女孩他应该知道，未来不是他能把握的。他本来以为啊，参加奥运会拿着金牌拿着些钱有荣誉了，他肯定是这样期待的嘛，他肯定不是期待眼前这样的光景。所以对他呢，对他来讲，不管怎么样，我是抱以同情的态度。两个女孩子不容易，能有多大的错误呢？ 这个不但中国开骂，美国也开骂。哎呦，没想到美国这个社会怎么也会骂呢？总之，他们应如果说假如他们能够去做礼拜听到的话，他们应该思考，对吧？不一定是他们的过错。总之就是未来不是他能把握的，结局不是他所期待的，所发生的事情跟他所期待的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呢，人们在这种痛苦之中，如果思考，就能够学到教训。那么苦难还让我们认识到什么呢？表面上看，这个世界社会和平，科技发达，经济腾辉，但事实上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很多难处，有灾难，有黑暗，有痛苦，空虚矛盾让人无奈。所以我们中间尤其是年轻的学生们，年轻的孩子们，我们过的是顺风顺水，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世界上呢不一定是那么理想，这个世界就是个讽刺的世界，一边繁荣一边痛苦，冰火两重天。所以我今天呢选了一首朗诵，这个叫《讽刺的人生》，给大家听一听。我请了两个，你们就坐那里就行了。好，开始，上来更好，如果你们上来更好，好，随你们便，好，你们自由，来来来，好，就我请他们替我朗诵一下，一个叫《讽刺的人生》，这不是我写的，但我修改了一下。
这是个高速发达的时代，我们拥有更高的建筑物，但更急的脾气，更宽广的高速公路，但更狭隘的观点。我们物质上拥有的更多，但精神上得到的却更少。我们消费在更多，但享受更少。
我们拥有更大的房子和更小的家庭，更多的方便，但更少的相聚。我们拥有更多的学位，但更不理智。更多的学问，但更少的思考；更多的专家，但更多的问题；更多的医药，但更少的健康。
我们喝的太多，抽的太多，我们挥霍的太多，拥有的太多，但欢笑却太少。驾驶太快，生气太快，睡觉太迟，起来太累，观赏电视太多，阅读太少，上网太多，思考太少。
我们倍增自己的产业，但却减少我们的价值。我们谈话太多，付出爱心太少，撒谎太习以为常。
我们越来越会生存，但越来越不会生活。我们寿数延长，但生命却更贫乏。
我们早已来返月球，但仍然无法跑到街道对面结识邻居。
我们已征服了外在的太空，而非内心世界。我们已完成更大的事，而非更好的事。
我们已把空气洁净，却把灵魂玷污。我们已把原子分开，但无法把成见消除。我们知道的更多，但明白的更少；策划的更多，但完成的更少。
我们学会冲锋，却学不会等候。我们得着更高的薪金，但道德标准却降得更低。更多的食物，但更少的满足。我们建造更多的电脑，以储存更多的资料。我们欢乐更多，但沟通的更少。我们追求数量，却牺牲质量。
这个时代，快餐食物和缓慢消化，高头大马的人，低下卑贱的品质，丰厚的利润，浅薄的关系。这个时代，推动世界和平，家庭却争吵不休，更多的休闲，更少的情趣。更多食物种类，但更少营养滋润。这个时代，双薪收入，但更多离婚。
这个时代，迅速快捷的旅程，用户急扔的尿布，随意丢置的道德，一夜寻欢的驿站，节节上升的体重，以及剥夺欢笑，使人沉默，侵蚀生命的药丸。
这个时代，橱窗中琳琅满目，心灵中却空无一物。有了多姿彩的生活，却也增添了心灵上更多的迷茫，带来了更多的痛苦，怎么办？
于是主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富。
好， 这个世界确实是一个丰富的讽刺的世界，这个冰火两重天的世界，就像里面讲的，高头大马的人，低下的品质，这个物质越多，但是人的享受呢却越来越少，这个世界越发达，人们越觉得不知足，就是一个讽刺的世界。为什么？是什么东西导致世界这么讽刺呢？如果要写的话啊，可以一气写下去这个世界的讽刺，那就是因为罪恶充斥着这个世界，因为罪恶给人带来的痛苦，所以耶稣呼召我们，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的指望呢不在乎这个世界。如果将我们的指望放在这个世界上呢，那我们只有失望。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在世界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我里面有平安。那么如果要重新翻译一下，怎么讲呢？在世界有苦难，在我里有平安，我的平安胜过了世界的苦难。主耶稣基督的平安胜过了世界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们，你不用担心。所以我也盼望还没信耶稣的人呢，你赶紧信耶稣，因为你有耶稣基督的平安来胜过这个世界的苦难。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呢，其实就是讲到一个苦难的家庭。我们对这段经文呢稍微了解一下。那首先这个经文讲拿俄米，她有一个丈夫叫以利米勒，夫妻俩呢生了两个儿子，基连和马伦，很开心，这一家四口。那么遭遇饥荒的时候呢，他们就从离开了他们的伯利恒，来到了摩押地。在这里呢，两个儿子分别娶了两个太太，哇，一家人真叫美满幸福。很不幸，后来呢拿俄米的丈夫死了，这个以利米勒死了，拿俄米的脸也不开心了。再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后来两个儿子都死了，就剩下了一个婆婆带着两个媳妇。所以我找了好，我从互联网上找了半天，我觉得这个图可以表达拿俄米的心情。那么拿俄米呢，这个时候可能就在问上帝啊，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这段圣经路德记是我很喜欢的一卷书，我一直想用路德记讲到，但是我觉得用哪一段都不合适，因为很难概括整个路德记，所以我就今天把整个路德记摆在大家面前。我觉得找了这个图片，我觉得能够代表拿俄米，他真是在问上帝为什么是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上个礼拜我就提醒了，有些讲道的人，有些解经家，也是福音派解经家，他们就认为因为拿俄米和以利米勒离开了应许地迦南，到了咒诅之地摩押，所以遭遇苦难。那我上个礼拜提醒，这种解经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雅各都曾经离开应许地，没有遭遇苦难啊，并且他们还得到了强大强盛。所以我们解经的时候呢，一定要左看右看，看得完全一点，就是他们为什么遭苦难呢？我们不能知道。如果你认为他是因为离开了应许地，那你肯定会批评他，就是我们要有怜悯的心，对吧？就是讲这一家人呢遭遇了这样的一个饥荒，他很痛苦。圣经上说，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然后呢，在第二段经文呢，他们回到了伯利恒。这个拿俄米就说呢，是上帝剥夺了我，是上帝帮我拿走，我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就是的，老公没有了，儿子没有了，确实空空的回来。但是在结束的时候，那段经文跟我们怎么讲呢？就说结束的时候，那段经文就说，他回来的时候，伯利恒正是收割的时候。注意，我们相信66卷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神的感动。为什么在这里加上这一句呢？就是表明，虽然拿俄米是带着凄凉的态度回来，但是等待着他的却是丰收。针对拿俄米来说，他是很悲惨的回来，但是不要忘了，跟他回来的还有一个人路德，他是带着信心回来。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盼望就是我的盼望。路德的信心没有落空，这是让我们能够看到的，这能够看到的。也就是所以呢，他们带着信心回来。后来呢，路德生了一个儿子，我们读第四章13节的时候，这个儿子呢，拿俄米其实是他奶奶，做了他的养母，也就是这个儿子在法律上归给拿俄米的名下。 那么路德记的结束就表明拿俄米失去的他得到了，然后在这个结束的时候呢，尤其是学到谁了呢，讲到了大卫，留意了吗？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测路德记这卷书一定是写在大卫那个时期，最起码是在那之后。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不要说啊，路德记排在这么前，排在那个前，不表明是写在那个时间，大家一定记住。也就是说这卷圣经能看到了大卫是谁呢，紧接着讲到了一个家谱，法勒斯生希斯人，希斯人生亚兰，亚兰生亚米大大，拿顺撒都，一直到大卫，指向谁啊？看到这个家谱想到谁呢？想到了马太福音第一章，指向了耶稣基督的家谱。也就是说拿俄米所得到的最大的盼望就是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也这本书的目的是指向了耶稣基督，就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有苦难。所以最后拿俄米得到了一个儿子，他翻天喜地。是谁改变了他的人生呢？如果说拿俄米遭遇灾难，他自己说是神让他遭灾的，那么他讲的对不对呢？我们不能完全这样讲，但是我们讲神肯定知道一切嘛。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他蒙福是因为神，是神赐给他的孩子，所以呢是神改变了他的人生，改变了他的生命。因此呢，我要借助这段经文呢，我跟大家讲到的一个题目就是使我们的生命得以翻转的神。神可以转变我们的生命，神可以让苦变为甜，神可以让灾难变成祝福。那我们要认识一下使我们生命翻转的这位神，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怎么来翻转我们的生命。作为基督徒呢，我们最重要的，我们信神一定要认识这位神嘛。所以到教会来我们不是来娱乐的，到教会来干嘛呢？是要认识神的，礼拜天就是敬拜神的，认识一下这位神。那就从拿俄米的人生故事里面我们来看一下神。刚才读的三段经文刚好描述了拿俄米的人生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无法意料的悲惨遭遇，他本来呢是离开他的家乡，是逃荒的，想在那里呢得祝福的。我们在座的可能没有经过逃荒，如果回到几十年几十好多年前，知道我们中国曾经有多次的人口迁徙都是逃荒，比如山东，我们中间有好多山东的，山东现在是全中国最富的省份之一，全中国在税收上有七个省是正面的，其中就是山东省。但是要知道以前呢，因为现在是科技发达嘛，他们说以前呢就靠农耕，山东容易旱，所以山东一遭灾呢都往东北跑，所以才有闯关东嘛，大量的人口迁徙。像河南一遭灾呢都往陕西走，本来陕西没什么人的，都是河南人去的。像安徽，其实江西这几个省也是常常遭灾的地方，但这几个省的人呢不愿意挪移，所以死人最多，饿死人最多的就是安徽省，我就是安徽省的人。就所以呢，这个人口有时候因为遭遇饥荒就逃，但有的地方有的人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知道往哪里逃，估计。所以呢，其实逃荒是很多民族都发生过的。美国这个国家的存在也是跟人口逃亡有关，但他们不是为了逃荒。当时当清教徒们为了逃避教英国国教的逼迫，他们要找一个地方能够安静礼拜，这样也逃到了这里。所以美国人呢始终不忘记他们是一个逃荒的民族，他们是个移民，所以他们才接纳别人的。就是总之这种逃难的人历史上一直有。那这段经文记载呢，拿俄米这一家就是因为逃荒离开了他的家庭。但这段经文里描述呢，就是首先拿俄米的丈夫死了，注意这段经文，就是书名叫路德记，很显然贯穿前后主体的不是路德，是谁呢？是拿俄米。你只要读过一遍路德记，你不得不承认。这里讲呢，就是说借人的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叫拿俄米，他们有两个儿子，对吧？后来拿俄米的丈夫死了，从这里开始注意了，拿俄米的丈夫死了，以利米这里很明显就是作者就把拿俄米突出来了。然后呢就剩下妇人和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娶了妻，十年以后马伦和几连也死了。中国人讲老怕伤子，少怕伤夫，这是女人最痛苦的两件事，都让拿俄米赶上了。她是少年，她是年轻的时候伤妇，稍微过十年稍微老一点，在那个时候的年龄她已经很老了， 大家知道在我们中国汉朝时候人的平均年龄不过30岁，不像现在活到80岁。那个时候你想拿阿弥那个时代已经是一个可能是老态龙钟的老妇人了，两件事都让他赶上了，老年丧子。对一个中国人讲，老年丧子这是一个最痛苦的事情，最让人悲伤的事情，两件事都让他赶上了。所以讲呢，他真是非常凄凉。哎，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拿阿弥的名字呢就叫甜甜，所以他回来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叫我甜甜，你们要叫我苦，你不要叫我拿阿弥，要叫我马拉。马拉什么？拿阿弥是甜甜的意思，马拉是苦苦的意思，你们不要叫我甜，我苦，我已经这么苦了，你们现在叫我甜甜不是哄刺我吗？以利米勒是什么呢？神是我的王。伯利恒呢是粮仓。你看其实这里面呢就是有人们的期待，拿阿弥的妈妈爸爸给他起这个名字，肯定希望他一生幸福。无奈拿阿弥这一生真的不幸福。以利米勒神是我的王，他肯定是想长寿，一生敬畏神爱神，结果呢他中年就死掉了。伯利恒叫粮仓，结果伯利恒遭遇饥荒。我们看圣经可以知道迦南地多次遭遇饥荒，亚伯拉罕时期、雅各时期，现在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的多次遭遇饥荒。为什么容易遭遇饥荒呢？如果你去过以色列就知道，我知道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去过以色列，那个地方到其实它是缺水。今天以色列人因为有现代科技使它的农业发达了，所以那个地方遭遇饥荒的，就可见人们的期待是甜的，是丰富的，但是他们的遭遇呢却是苦难的。苦难，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嘛，这个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祸福旦夕。苦难不会打你招呼的，不会跟你商量商量的，我想上你家叫你家招灾，你同意吗？我们肯定不同意。苦难都是突然袭击，都是不期而遇的，都不打你招呼他就来了的，是吧？所以他们的生活呢实际相反，拿阿弥由甜甜变成了苦苦。以利米勒虽然承认神是我的王，他却没有死在神的应许之地，他死在了外邦地。想一想，如果对人来讲这么多么凄惨呢？比如有的人想来美国淘金，结果一到美国下了飞机遭遇车祸，这种事很多，我们看新闻很多，是很麻烦的事情。对他们来讲，其实如果我们遇到这种事呢，多体贴他们，不要责备他们。伯利恒由粮仓呢变成了饥荒，那么就是因为饥荒，这一家人呢才逃难，这一家人呢才逃难，带着两个儿子。不料呢他们在这里呢遭遇了更大的饥荒，他们以为在这里可以躲避饥荒，能够让全家人安逸，这是他们的期待。我们不要去指责他们的罪，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期待，我们很多人都是期待更好。一家人欢天喜地的来到了这个摩押地，然后在这里呢娶到了两个媳妇，但很不幸的呢丈夫死了，两个儿子死了。紧接着呢就是他们就打算回他的家乡。其实拿阿弥这个时候呢回去也不开心，我们都想什么？我们都想怎么回家？我们都想衣锦还乡。拿阿弥没有办法衣锦还乡，但是为了生存他呢还是回去了。所以呢他向神发问，他怪着上帝，是耶和华剥夺了我的，我满满的出来，神让我空空的回去，耶和华打击了我，耶和华使我遭遇灾荒。所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开头提醒我们，先不要批评这一家人，我们要怜悯他们。如果我们批评他们，我们可能就会落井下石。我们常常喜欢批评，就是我有时候也，我知道我也给很多人带来难处。比如我们在教会服事，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做一样服事，往往会得到几个批评。其实我呢，从灵性上讲，我还算敏感。有些弟兄姊妹遭遇不舒服，我大部分只要是我能够看到的和我经历的，我是知道的。那有些事情是我没法避免的，但我最不舒服的就是我给别人带来了不舒服。 所以比如这个礼拜天的主席和诗歌，我相信你们都非常精心的准备，但我也能感受到你们心里有时候会不舒服，这个我能理解。但有些不舒服呢，我们经历，比如说啊，这个变动怎么做个礼拜怎么这么复杂呀，所以我也愿神安慰你们，你们的苦难主记得，对吧，要受点苦。但有时候我们为了我们礼拜更好，我们需要一些磨合，这是这种难处是正常的。但有时候呢，别人的一句话一不小心就给我们带来了，这些是不正常的。那我鼓励弟兄姊妹，当你遭遇了这些不正常的时候，那盼望神安慰你吧，你受这样的苦总比别的苦更好吧。所以如果说用这，我们因为人如果真的需要受苦，如果我受点弟兄姊妹的攻击误解打击，就能避免我家里遭点灾，我觉得值，大家愿不愿意？肯定值啊，因为人生在世如同火星崩坏，你都要受苦的，你不受这个苦你得受那个苦嘛。但是我只是鼓励弟兄姊妹呢，我们不要给别人带来苦更好啊。所以说当别人有了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我们要去理解他，不要落井下石，不要随便的批评。但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忍耐一下暂时的难处，人与人相处各种文化的碰撞，我们肯定是有些摩擦是正常的。那么第二个呢，如果你那样的理解认为他是离开了应许地，因为他们有罪，你就扭曲了圣经。因为亚伯拉罕雅各离开应许之地都没有遭遇灾难，并且都昌盛发达了，所以我们不要乱解圣经。那么为什么拿俄米他们一家会遭遇灾难呢？我们不知道，真不知道，对吧？那如果说要知道呢，那就是知道这个世界有苦难。因为这个世界就开商店一样嘛，这家商店是卖农药的，这边商店是卖汉堡包的。如果你想吃汉堡包，那就进汉堡包店，你千万不要进农药店，农药店没有汉堡包，从农药店拿出来的汉堡包你敢吃吗？这个世界就是提供苦难的，如果你将你的指望都放在这个世界上，恐怕你会失望。所以呢，为什么有苦难我们不能完全知道，能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苦难。我们能知道的就是苦难让我们思想，让我们反省。就是还有一个，当别人受苦的时候，当别人遭灾的时候，我们给他一些安慰鼓励。有些人受苦可能是因为神熬炼他，神操练他。我们不受苦的人千万不要幸灾乐祸，因为你的信心小，经不起苦，所以神不给你苦。所以我们讲要安慰那些受苦的，无论是他们的疾病，是他们的什么家庭难处，什么难处，我们都要给予理解安慰和鼓励。那么第二点，无可奈何的凄凉回归。我们一般都想衣锦还乡，但拿俄米他真是不得不回家。他想回吗？他肯定不想回，这回家多么没面子。但是呢，他不得不回家，他真叫凄凉。回来幸好还有一个儿媳妇陪着他，或者的话他真是孤苦伶仃。其实这个儿媳妇陪着他呢，在回来这一段没有给他带来安慰，儿媳妇真正给他带来安慰的是在后面，对吧？于是爱人呢，就是路德和拿俄米一起回来，别人就叫他拿俄米。拿俄米说，你们不要叫我拿俄米了，你们不要叫我甜，要叫我马拉，叫我苦。全能者使我受苦，我满满的回去，全能者耶和华神使我空空的回来，他降祸于我，他使我受苦。你看加上前面一句，他至少有四句，全能者使我受苦，让我空空的回来，降祸于我，使我受苦，这里连出现了几句，再加上前面一句。也就是说呢，拿俄米在怪上帝。这里有一句话能够肯定，他没有怀疑神的全能，他是全能者，但是呢他怀疑了神的慈爱。这就是言下之意，神真的不爱我。其实很多人受苦以后呢，都会怀疑神的慈爱，都会埋怨神，都会埋怨神。拿俄米失去了一切，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真可谓悲惨凄凉。他的人生达到了最低潮，真的没有再低了，股票U字形降到U底，降到最低谷了。他没有否定神， 但是呢，他怀疑了神的慈爱。其实很多人受苦以后，可能没有怀疑有神，但怀疑神的慈爱，对吧？听听他说的话，耶和华攻击我，全能者让我受苦，我空满满的出去，他让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他让我受苦，他将一切都怪罪了神的头上。但是呢，这位全能者，我又抗拒不了他。你们有没有碰这样的人？比如你的老板、你的上司，比如在有的地方受逼迫的那些地方，你抗拒不了那个人，你怎么办呢？你恨他，你抗拒不了他，你真的很，这是很难，很痛苦，对吧？所以我们恨他，能抗拒了他，我去报复他。全能者神，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拿俄米没信心。如果我们不相信神的慈爱，又觉得神的全能，你怎么办呢？就是很痛苦的光景。他是全能者，我抗拒不了，但他不爱我。就是魔鬼攻击人，他不会让你不相信神，他就让你怀疑神的慈爱。神爱我们，罗马书第八章叫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让神的爱离开我们。人在苦难之中还加上一个苦难，就是怀疑神的爱。人在最苦的时候，如果还能相信神的爱，人还是能够坚持的。拿俄米这个时候最大的低潮，他的灵性低潮是什么呢？就是他已经怀疑了神的慈爱。诗篇22篇讲，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27章46节，主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那个时候无辜吗？他不无辜。为什么呢？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神是诚实的，耶稣是诚实的，那不是演戏，你们相信吗？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他就是罪人，他本来没有罪，知道吗？他是一个没有任何罪的人，我们的罪都归了他，以至于他被压伤。可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一刻的痛苦，还好他只是那种痛苦，他没有完全活定神。当然了，因为他的痛苦，他也向神发出了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你也离弃我呢？因为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全人类的罪，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和我，你和我的罪都归给了这位主。所以他在这痛苦，我们从圣经里找能找到一系列的人，他在痛苦之中向神发出的那种呐喊。我讲这些就是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理解体恤我们中间那些遭苦的弟兄姊妹们，为他们祷告，给他们安慰，给他们祝福。我们千万不要在别人遭遇苦难的时候落井下石。其实拿俄米的这种经历呢，也反映了人类的一个共同的毛病。很多基督徒平时不思考神，平时不怎么爱神，遭遇苦难的时候呢就怪神。很多不信主的人平时不信神，遭遇苦难的时候呢，他们天啊，老天爷不讲理，不长眼，他说的。如果老天爷真长眼，你也麻烦，你真的做的事情都该到你那个老天爷赏赐你吗？大家想一想，就是其实呢，不仅是怀疑了神的慈爱，也怀疑了神的公义，也怀疑了神的主权。我们忘记了神，他是神，他爱我们。我们生活之中遭遇很多难处，我也有难处，但是我遭遇难处的时候呢，讲实在话，我没，虽然我提醒弟兄姊妹，当别人犯罪的受苦的时候，不要提醒他犯罪悔改，我受苦我就会认罪悔改，我就问主啊，我有没有得罪你的地方。我的难处就是我的女儿和我的女婿，我三个孩子，我虽然讲不偏心，重男轻女嘛，我是重女轻男，我对女儿那真是爱护有加，以至于我的两个儿子都不得不让道，他们都承认的。当然那他会受伤害嘛，因为我从小操练，我做的还算有技术，两个儿子也因为受我的影响很爱护这个姐姐，很保护她，对吧？人家都以为这个我这个女儿在家是妹妹，我非常爱她，但是无奈女儿的身体不健康，女婿的身体老是痛苦，就是我呢基本上跟四母也很少讲，我每天晚上都为他们祷告，我甚至祷告主啊，给他们的苦难拿一点到我身上，在我身上变三倍，只要他们的一倍好我都乐意了。
但无奈神还是没有挪到我身上，因为耶稣能替我们担当罪，我本身这个人就是肮脏的罪人，哪能替别人担当什么呢？所以说当这种苦难发生的时候，对我来讲，我没有怀疑神的慈爱，我也没有怀疑神的全能，我相信神做的有他的道理。但为什么这个难处临到我们家，我不知道，我只有祷告，我只有偶尔的为他们祝福，我也很少去问他们，你问他也没有用嘛，你问他只能调节他的忧虑，我只能为他祷告。所以我鼓励我们中间有难处的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们的家这么多难处呢？可能神操练你，可能是神爱你，这就是让我认识到这个世界真的不是完美的，这个世界没有哪里完美。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如果能够来到美国生活，你知道我们在美国生活可能不觉得，我们觉得无所谓，真的很多时候好吃的也不好，好玩的不好，没什么好东西，没有中国娱乐的好，没有中国好吃的好。但对很多中国人来，他们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人想来美国来不到吗？其实来到美国的人，我们也没有觉得多快乐，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没有哪个地方能够提供你的满足。如果有神，走遍天下都不怕；如果没神，走到哪里都不行，神才最重要。所以我也鼓励我们年轻的孩子们、学生们、刚信耶稣的基督徒们，你真的要知道，虽然你现在很平安很快乐，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苦难，赶紧好好的抓住神，有神苦难中呢你有盼望。拿俄米这次回归可算凄凉，但是对于路德来说那就是信心，婆媳俩一起回来，完全不同的两种心情。拿俄米是带着悲惨凄凉一无所有的心态，他也在不知道怎么去见江东父老，而路德呢带着期待和盼望，很有意思啊。那么也就是说路德的信心和盼望没有落空。一章二十二节说，拿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回到伯利恒，正是动手收割的时候，正是丰收的时候，这与拿俄米所说的所遭遇的完全相反。拿俄米怎么说呢？我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现在对路德来讲呢，他是空空的出去，满满的回来。因为下面一段经文没有读，你们读过，路德出去捡麦穗，他捡出去空空的，两手空空的回去，他满满的回来。就是路德记呢，你要一口气读完啊，遇到了波阿斯，满满就回来那个捡庄稼。其实路德记这卷书有很多成为今天人类的法则，大家知道吗？包括后面的书和新约圣经都在引用路德记的精神。如果你们没做过农民，你不懂，我是农民出身，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比如种庄稼，因为这个南北有这个气候差异嘛，比如南方的小麦已经收完了，再往北走他们还没收呢，那么这个南方的人呢，收完庄稼以后呢，他们闲了，因为收的粮食不够吃嘛，他们会往北方走一点捡麦穗。这个活我也干过，别人到我们这里来捡，因为我们家信耶稣嘛。这个一般呢，我们这个收割庄稼收完以后呢，其实按照圣经讲，收完了就收完了，留一点给别人捡。但是也不能说我们中国人吝啬啊，因为太穷了嘛，我们收完以后还要用那个小篓子，知道吗？篓剩下来的给它篓干净，一颗不留，就是不要别人捡嘛。然后呢，那个捡庄稼就在马路，就在那个地边等。然后呢，你说可以下来了，他们才能下去。我们有个词叫晃门，就晃门了，就捡庄稼就去捡了。那个时候捡已经没有了，被篓光了嘛。如果他就是说，那么并且在圣经里，波阿斯就跟他的仆人讲呢，地下的庄稼不要捡完了，留一点给路德捡。如果地下的太少了，打捆的从捆里面抽一点撒地下给他捡。这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你从捆子里直接给他，就像对一个乞丐嘛，你扔在地上人家去捡，就是没有丢失他的尊严。就比如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既要帮助他又要保持他的尊严。那我们家信耶稣嘛，因为路德记读了嘛，那时候我爸爸我妈妈就说，我们收完庄稼，就是说呢，要地下的东西我们就不搂了，我们就留下给别人。这个我经历的，我们家也实验过的。 比如说我们呢也会去别人家捡，那通常呢就是我们也不会去偷，因为那时候农民都会偷的，知道吗？有时候看着不注意弄一点，因为我们觉得基督徒我们就不用偷。那时候我跟少恩爸爸我们两个有时候出去捡，别人都捡一捆一捆的，我们两个有时候空手回来，为什么呢？因为地也没有了嘛，所以我爸我妈妈也不会批评我，说今天怎么没捡到呀，我们说地下都没有了，没有了就算了啊。我真的现在回头想想，我妈妈真是很慈爱，对吧？有的孩子我邻居怎么搞的，人家都捡那么多，你怎么捡那么少，这个我都，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啊。所以呢你看路德他空空的出去满满的回来，说明他是带着信心，他也带着信心。其实拿俄米呢虽然他遭遇的很凄凉，但是他说了诚实话，比如他说耶和华使我受苦，他敢诚实。今天好多弟兄姊妹心里很不舒服，感谢神感谢神，你这个感谢神还有意义吗？心里看着这个姊妹恨，看着那个弟兄不舒服，哎你好啊，我觉得这种你们千万别搞这一套，对吧？你可以不讲，你要讲话你讲，我今天看着你有点不舒服，我觉得也不错，最起码诚实。我这基督教是不是培养那种虚伪的文化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我们华人这里培养了很多虚伪文化，一句话三，有人一开口合口闭口都是感谢神，偷了人他也来了感谢神。哇，我真的，你真是这种信口开河。拿俄米就是很诚实，其实某种情况呢，拿俄米能说出什么话，可以说他是诚，他是有信心的。不要小看拿俄米，他因为他凭着信心，他看了前景，所以他带他的儿媳妇回来，可以超越现实。眼前我们就是这么苦难，眼前就是这么多难处，可以超越现实。凭着信心他们有盼望，凭着信心他们能够有出路，凭着信心最后他得到了儿子。所以说呢，我跟大家讲这个信心和盼望，讲到这个二战集中营里的两个人的故事。一个呢就是在奥地利出生的犹太人，叫维克多·弗兰克。如果大家读过心理学书呢，一定知道这个人，当代心理学第三代的创始人，叫意义疗法，很了不起。心理学一代二代都是犹太人，真是了不起。第一代弗洛伊德开始了，对吧？就是那么这个奥地利这个弗兰克呢，他在这个集中营的时候，他观察这个人，他写了一本书，叫什么呢？叫《活出意义》，不同的中文翻译不同的。如果有空，大家可以读读这本书。但我不赞成他所有的观点啊，但我就告诉你，他从他这里可以知道盼望对人的重要。那个这个人呢，在他在集中营观察，他发现集中营里面呢有四种人。那么第一种人呢，因为苦难变得残酷，就是你我受苦我也残酷，没有怜悯之心。其实这种人呢最容易死去，因为他不仅肉体受苦，他心里面呢也怀恨，所以他很容易死去。那么第二种人在集中营里呢，受了苦以后就没有了完全没有了盼望，就是那种比较懦弱一点的人，因为绝望容易失去免疫力，这种人呢也很容易死。其实很多集中营不是活活饿死，也不是活活打死的，其实除了这种饿和受苦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第一种人因为怀恨而死，第二种人呢免疫力降低而死。那么第三种人呢有盼望，他想了，就我们今天失去的一切，等将来把纳粹赶走，我们什么都能得到。这种人死亡率也很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呢，在集中营关一年盼望没兑现，关两年也不行，最后这种人呢也死亡率很高，因为他们盼望地上的嘛。就算解放了以后，他们被从集中营放出来，他们以为能够得到，结果呢他们也没有得到他们理想的。所以这些人呢，这个弗兰克出来以后呢，他又做了一些追踪调查，这些人得抑郁症和自杀的人更多。还有第四种人，就是萎缩稀少，他们认为对人生充满终极的盼望，他们认为呢苦难只是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于苦难就像做菜一样，是人生中必有的一个佐料。所以他们在苦难中呢仍然可以很温柔地对待别人，并且呢内心享受自由，这种人的存活率最高，这个生存最高。所以弗兰克呢他就做了研究，他就观察，他研究发现呢，第一种人 对生命绝望暴露出残忍，就以暴制暴那种态度。第二种人呢，对生命绝望比较懦弱，放弃了生存的希望。第三种人呢，他所抓住的是渺茫的，也就是人生世上的那种盼望，就是他的目标也就是这个世上的目标，所以呢 得到也失望，得不到也失望。为什么得到也失望呢？得到了以后发现不是他想的那么好，得不到呢就更失望。那么只有第四种人，盼望，因为盼望终极的盼望是不受环境限制的，那这种盼望就是彼得前书一章三节讲活泼的盼望，神的盼望，这是弗兰克的研究发现。所以他总结到度过人生，鼓励大家记住这句话，你想度过人生呢，你必须要度过苦难，因为苦难是牛火，你不能讲我人生肯定没苦难，可能有肉体的苦难，自然的苦难，别人攻击你的苦难，别人辱骂你，别人陷害你，各种各样的苦难。还有呢，度过苦难必须有盼望，这就很重要了，弟兄姊妹知道吗？没有盼望，我们没有办法走出苦难的阴霾。在集中营里面，那真是熬炼人的灵魂人性。如果你只是盼望世界的，那你没有办法走过。所以讲到盼望呢，这个还有一个人也是在罗马，也是犹太人，是罗马尼亚出生的一个人，马格达考茨伯格，这个一个是个女士，她是个作家，也是个诗人，也是个讲师，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但她读书很少，可能就是因为在集中营里这个关的，她思考关在集中营里面，她写了本书呢，叫生存。这是这个女士啊，她写了这本生存这本书呢，她说啊，盼望是你一生中最忠诚的朋友，当所有人都离开你的时候，盼望仍然与你同在。所有人都会离开你，盼望不会离开你。他总结到盼望就是生存，人在苦难之中有盼望就有生存。路德就是带着这样的信心和这样的盼望回来的，所以当拿俄米和路德回来的时候呢，圣经里说正是收割的时候，正是丰收的时候。拿俄米遭遇了人生这么大的苦难，他仍然有盼望，所以这个女子了不起。虽然有些教会没有不同意姐妹当长老，或者不同意当姐妹当牧师，但有的教会是同意的了。其实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扼杀，都不能否定姐妹对教会的贡献，都不能否定姐妹的了不起。姐妹是了不起的，女子是很刚强的。拿俄米遭遇这么大的灾难，他仍然有信心有盼望。如果是男人呢，倒未必有信心和盼望了啊。所以应该有信心。拿俄米说了诚实的话，最起码他是说真实话，是耶和华让我受苦，他心里就想这样讲，诚实嘛。我们痛苦就呐喊，就像是喊出了痛苦，痛苦了你不要喊平安了。因为有信心他看到前景，因为有信心他有盼望，他看到了美好，同样他找着了出路，他回来正好赶到了丰收。所以弟兄姊妹，盼望就是生存，信心就是丰收。如果你有灾难的时候，鼓励大家盼望信心，如果你还没有灾难，我们要操练自己，操练自己有信心。这正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到第五节所告诉我们的，这里说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有什么好处呢？这里保罗告诉了我们，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里呢，就是这个老练这个词啊，就是这个老练生盼望是什么意思呢？老练的意思就是经过试炼证明你的信心是真实的，然后呢才产生盼望。也就是苦难就是为了检验我们的信心，苦难就是对我们人生的一场考试，弟兄姊妹。那么基督徒盼望什么呢？观念很重要。就像集中营里的第三种人，他盼望我们出了集中营就能得到一些好处，结果他们失望或者绝望。我们的盼望呢，不是我们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好，不是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不是我们的家道越来越丰富，因为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基督徒盼望的是什么呢？因为基督徒相信神的爱，就是盼望神和他的爱，盼望我认识神的爱，就是盼望我对神的爱没有怀疑。所以弟兄姊妹，在苦难中大家有盼望吗？为了在苦难中有盼望，平时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操练自己，平时操练，平时操练盼望，苦难时的时候呢你就有盼望。当苦难来临的时候，真正能救你的就是盼望，真正能帮助你鼓励你的就是神的盼望，就是你对神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我鼓励大家有盼望。我刚才看两个从集中营出来的人，这两人后来都活着，他们都写了一些书安慰别人，他们能够活着他们自己知道，因为他们的盼望。所以第三点呢，最后跟大家讲，神翻转我们的人生呢成为美好。然后呢，波阿斯娶了路德，生了一个儿子，拿俄米做了养母，所以人家说拿俄米得孩子了。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一种困惑？书名叫路德记，哎，书中的叙事却是以拿俄米为主轴，开头拿俄米失去丈夫和儿子，结束拿俄米得到了宝贝的儿子。所以我讲嘛，路德记不是讲路德，路德记是讲拿俄米。神借着妇人的口宣告了一个信息，拿俄米得孩子，借着这些妇女的话，不仅给拿俄米得到了安慰，也将神的真理宣告出来，就是宣告拿俄米得儿子了。不仅是宣告拿俄米得儿子了，更重要的是这个宣告指向了谁呢？指向了大卫。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突兀？这段圣经结束的时候怎么去写个家谱呢？其实这个家谱就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法勒斯生希斯伦，然后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沙门，沙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大卫是谁呀？以色列人的王，以色列第二位君王。事实上如果按照神的拣选，他是以色列神真正拣选的第一位王。哎，这个家谱表明路德记是写在大卫时期，或者比大卫更晚的时期。我们看路德记呢，我们发现呢很多书都能找到写作目的。如果你只读路德记，似乎找不到路德记的写作目的。但是我们根据其他旧约可以知道路德记的写作目的，其中有一个目的。因为当时让扫罗家和大卫家两个家相争，到底哪一个家是神拣选的呢？其实撒母耳记、路德记和士师记这几卷书的作者，他们都是想讲大卫家是神拣选的。路德记这里讲的更明显了，直接点到了大卫。士师记讲到了大卫的家族，对吧？因为士师记在讲什么呢？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士师记的结束，便雅悯那个支派几乎被灭掉了。如果不是从别的族赶紧迁移一点来，便雅悯这个支派就没有了。哎，撒母耳记更清楚了。所以这几卷书都想讲一点，大卫家是神拣选的。中国人读这些书应该不难，可能西方人读、美国人读就有点难了，知道吗？美国没有这种家族，中国人更容易，大家理解吗？无论你是台湾的还是中国的，你看现在这些，你比如说在台湾可能现在要好一点了，如果再往前推一点，蒋氏家族，你这个台湾的政治很难躲过他们家的影响。比如说在中国，那些家族很重要，到底哪个家族才是根正苗红呢？大卫就是这些书就是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突出大卫家。作者就是从这里能看到这一点。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给我们看到了拿俄米真正的指望。其实这个孩子很重要，拿俄米有了一个孩子，前面失去了孩子什么都没有了，现在呢借着路德他得到了一个儿子。而这个儿子呢，波阿斯生俄贝德，生耶西，生大卫。大卫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注意做了这句话吗？ 这个加布利门那么多人，马太将这两个人提出来，将亚伯拉罕和大卫，亚伯拉罕强调的是救赎，大卫强调的是王座，神应许大卫，你的子孙永远坐在宝座上。但如果我们看旧约呢，大卫的子孙没有永远坐在宝座上，难道神的这个应许落空了吗？不是的，因为神应许大卫的那个子孙，应该是那个子孙，特指的那个子孙，那个子孙是谁啊？是耶稣基督，所以叫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就如果我们把路德记跟马太福音一连，就知道就是路德记的指望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说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我们真正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如果我们将我们指望放在这个世界上，你可能会落空的。不管你有多大的势力，不管你有多少的金钱，不管你有多么红伟光正，世上的东西会改变的，知道吗？世界会改变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将我们的指望，将我们的盼望放在这个世界上，要将我们的盼望放在神那里。只有神可以翻转我们的人生。我们可能今天一生都是苦难，但是我们到耶稣基督那里，我们有荣耀，有平安。我们的指望不在世界，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指望也不是今生，我们不要空口应许。弟兄姊妹，你受的苦多，你将来得到的祝福也多，真的吗？不一定呢。你不要给别人开空头支票。我们讲你今天受苦多，将来有荣耀，可以，为什么？圣经这样应许的，哥林多书、以弗所书、罗马书都是这样讲的。我们在今世有苦难，在主里有平安，我们自战至今的苦楚，将来要得到的是极大无比的荣耀，你信吗？就是圣经，我们信圣经。可能我们在世界上什么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鼓励大家不要做野心家，我们不要指望自己要干大事。所以鼓励弟兄姊妹相信圣经，尊重圣经，圣经怎么讲我就怎么信，圣经讲什么我就讲什么。也鼓励弟兄姊妹，因为相信圣经参与教会的侍奉。我们教会今年一个主题什么呢？就是建立管家意识。我们每个人记住，我们都是这个教会的管家。这个教会是谁的呀？是神的。神将这个教会交给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来管理，我们要管好这个教会，你记住。然后呢，善用自己的恩赐。你怎么才能善用恩赐呢？接受教会的训练，记住这三句话：意识、管家意识，接受教会的训练，好好的使用你的恩赐来祝福别人，来建造我们的教会。将来我们在耶稣基督那里呢，将有等待着我们的就是赏赐。所以我也提醒弟兄姊妹，如果你不善用你的恩赐，你自己问你自己，你凭什么得奖赏？所以要好好的，神给我们的恩赐要给他使用完。不管别人骂我们、攻击我们、拦住我们，我们要不顾一切，像打篮球一样，知道吗？美国打那个什么橄榄球一样往前冲啊，人家一拦橄榄球，这样我就不冲了。那橄榄球我估计美国就橄榄球消失了，人家一拦就不往前冲了，篮球还打什么 NBA 呢？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们要拿出打橄榄球、打篮球 NBA 的那种精神来服侍主。不管别人怎么讲，我要做我的，我就要做，努力的做。神的名得荣耀，我们也得祝福。我盼望祝福和安慰我们中间受苦的弟兄姊妹们，你的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受苦，你都是与主耶稣基督一起受苦，多么美好。我盼望这句话能够给你们带来安慰。愿神赐福大家，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让我们从路德记认识到你可以翻转我们的人生。从路德记让我们认识到人生在世有苦难，但是在你的里面有平安。求你赐福给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中间有疾病的、有软弱的、有其他痛苦的，我都求主你安慰他们，赐福给他们，加信心和力量给他们，并且如果你愿意，我们巴不得你也能降下你的医治和怜悯。我们真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